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坎培拉明年三月将重新举办天火烟花秀，昆州推出数字驾照。统计局公布澳洲移民新数据，中国出生人口减至60万以下。澳洲政府提供35亿元资助，鼓励家庭医生提供国民保健卡付费诊疗。过去10年，澳洲净债务增加2倍。澳洲面临第八轮新冠流行潮。澳洲总理访华前夕，杨幸君儿子恳求澳洲政府帮助解救父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中断5年后，壮观的天火烟花秀将在明年3月份回归坎培拉。Mix106.3 和 Hit104.7 电台将在明年3月16日星期六在坎培拉的雷加特国举办这项活动。1989年，坎培拉首次推出天火烟花秀。当时它还是一个小规模的一日免费活动。如今天火烟花秀已发展成为吸引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型娱乐活动。明年天火烟花秀组织方计划在雷加特国提供一个现场娱乐舞台，在百里格里芬湖周围设置美食卡车，届时还将有空中表演。3月16日， Hit104.7 和 Mix106.3 电台的主持人将在百里格里芬湖不侧的娱乐舞台为观众播放音乐，逐渐将烟花秀推向高潮，并在这个主要景点开启倒计时。明年的烟火将从漂浮在百里格里芬湖中央盆地的驳船上发射，烟火表演将持续20分钟。天火烟花秀组织者表示，目前筹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中。了解更多澳洲即时要闻及生活资讯，请点击大致样 .com.au。 布里斯本消息，从11月1日开始，昆州司机将能够通过手机取得驾驶执照。在经过区域性试验后，昆州在全境推出数字驾照。数字驾照与实体驾照卡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可以作为官方身份证明形式。昆州这个星期三发布了一款新的数字驾照应用程序，昆州人可以从中存取其驾照的数字版本。昆州交通厅长贝利表示，该应用程式在推广之前已经通过了严格的私隐和资讯安全测试，没什么比你的私人资讯的安全更重要的了。政府与拥有数字许可证的澳洲其他客居同行合作，确保能够从他们开发和发布应用程式的方式中学习。昆州的数字驾照应用程式将为澳洲和世界各地的移动驾照应用程序设定标准。不过，尽管有了这一新技术，昆州人仍然需要在驾照到期时更换其实体驾照和身份证明，并支付相同的驾照费用。但是有了新的应用程序，意味着昆州人平时可以将实体卡留在家中，用其数字版本作为官方身份证明的形式。数字驾照可用于与实体卡相同的用途，例如进入酒吧或俱乐部，或在租车或从邮局领取包裹时验证身份。 iPhone 用户可以从 Apple 应用程序商店下载该应用程序，而 Android 用户可以在 Google 应用程序商店存取该应用程序。下载应用程序后必须建立昆州数字身份，这个需要验证现有的实体驾照或护照等身份证明文件。之后用户就可以通过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存取数字许可证。除了驾驶执照之外，该应用程序还可以存储州政府签发的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和海事执照。政府表示该应用程序是加密的，需要用户输入6位数的代码才能存取。昆州政府在2020年通过了法律，为数字许可证成为官方识别形式铺平了道路。综合消息，澳洲统计局提供的新数据显示，现在居住在澳洲的尼泊尔出生者是增长最快的群体，自2012年以来从3万人增加到超过15万人。现在居住在澳洲的尼泊尔出生人口和意大利出生人口几乎一样多。新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居住在澳洲的印度出生人口数量增加了1倍多，达到75万以上，令到印度超过中国和纽西兰，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澳洲人口第二大海外出生者原籍国。数据显示，西澳在各州同领地中海外出生的居民比例最高，为34%，加州最低， 为16%，但这个新掌苹果的岛在过去5年中拥有增长最快的海外出生人口。统计局的按出生国划分的澳洲人口报告显示，2022年澳洲人口中增加了155,000名海外出生人口，海外出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29.5%，几乎每10人中就有3人出生在海外。在2600万人口中，海外出生的总人口为770万。按照国际标准，澳洲的海外出生居民比例很高，美国为 15.3%，加拿大为 21.3%，法国为 13.1%，英国为 13.8%。统计局的移民统计主管杜巴科说，在英国、印度、中国和纽西兰出生的人是全国在海外出生的最大族群，2022年合计占居住在澳洲的所有移民的1/3以上。在英国出生的人仍然是最大的移民群体，是961,000人，其次是在印度出生的人，为754,000人。自2012年达到355,000人以来，澳洲的印度出生人口数字迅速增加。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快速增长之后，居住在澳洲的中国出生人口在过去5年中下降到落低于60万。坎培拉笑说，在 Medicare 国民医保卡制度的改革下，澳洲全科医生将获得更大的财政激励，来为弱势的病人提供国民医保卡付费诊疗，俗称绿卡。新的财政奖励将从11月1号开始实施，对养老金领取者，更需成优惠卡持有者同儿童的奖励将增加2倍。这一举措之前是在联邦预算中宣布的，作为对国民医保卡付费诊疗比率下降的回应。根据新规，在城市的全科医生将获得20.65元的奖金，在偏远地区的全科医生将获得近40元的奖金。联邦卫生部长布拉说，医生们要求提高医疗费用，诊所业界已经表示，他们将恢复国民医保卡付费诊疗，或者很多正在考虑改变的诊所将继续为1,100多万澳洲人提供国民医保卡付费诊疗。卫生部长表示，新的激励措施预计将在未来5年内耗资35亿元，这个是针对医疗行业的60亿元新措施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提高国民医保卡诊疗回扣。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全科医疗的可行性，令到病人更容易看病，尤其是免费看病。澳洲皇家全科医师学院主席希金斯说，增加国民医保卡付费诊疗奖励是一个受欢迎的举措。近年来，国民医保卡付费诊疗大幅下降，因为国民医保卡回扣多年来一直低于通货膨胀率，而且远低于医疗成本。全科医生每次给病人免费差额费时，都在补贴全部医疗费用。坎培拉笑说，在过去10年中，澳洲这个国家的净债务增加了2倍，达到平均每个澳洲人背负31,400元债务，并且随着联邦以及各州和领地继续借款以及填补滚动赤字，并支付巨额基础设施投资承诺，未来几年全债务将进一步激增。联邦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新数据显示，在考虑现金持有量后，联邦层面的债务从2013至2014年的人均8,600元增加到预计2023至2024年的21,300元，这个是澳洲人平均债务增长的大部分来源。但州同领地层面的债务比例增长要大得多，因州同领地债务增长而导致的人均净债务跃升了5倍多，从每人2,000元增加到本财年预计的11,200元。随着联邦和各州及领地政府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大量财政支出和借贷，这个国家的债务飙升。但联邦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债务恶化的趋势已经确立。在各州中，维州政府为其居民背负了最大的个人债务负担，预计在2023至2024财政年度平均为19,500元，是2013至2014年3,600元的数倍。其次是新州和南澳，预计本财年度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背负的州层面净债务为11,000元。在过去10年中，澳洲财务健康情况的显著恶化之际，正值澳洲储备银行警告30年来的低利率和利率下降即将结束。这家澳洲中央银行的助理行长宗斯表示，未来的借贷成本将难以预测，并警告说，在这种环境下，负债累累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将发现更难管理自己的财务。 联邦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预计，到2026-27财政年，每个司法管辖区同联邦层面的人均净债务将更高，涨幅最大的将是首都领地的人均地方层面债务，从2023-24财政年度的2900元增加到3年后的6600元，昆州从2900元涨至8100元。虽然未来几年债务状况将恶化，但国会预算办公室得出结论，这个国家长期走在财政可持续的道路上，不需要重大的补救性政策干预。综合消息，澳洲正面临第八波新冠流行潮，不过卫生官员仍然可结束紧急应变的决定，认为澳洲已经过了疫情应对紧急阶段，最新一波感染的严重程度不会好像以前那么严重。上个星期五，有1239名澳洲人因新冠住院，这个是自7月以来的最高数字，不过已经远低于早期的冬季新冠疫情潮。6月初新冠住院人数高达2771人，今年前9个月，澳洲新冠死亡病例超过3375人，而2022年是澳洲新冠大流行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同期死亡人数为8622人。澳洲顶级大流行病顾问之一、到学生物学家同流行病学专家麦考教授表示，观察人员已经预测新一波新冠疫情大约在1个月内到来，目前仲无法预测此轮疫情何时会达到峰值，不过预计住院病例数不会太高或过高。现在是正式结束紧急应变的明智时机，但是现在不单只有流感，还有 SARS-CoV-2， 澳洲在监测感染传播上仍然需要保持大流行期间的改进，并应该将其扩大到流感等其他病原体。澳洲首席卫生官海利说，最近澳洲明显处于新一轮新冠疫情中，但澳洲人受到了来自数百次疫苗接种和先前感染而建立的免疫力的良好保护，亦有能力转向一切如常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亦越来越弱。虽然仍可能出现令人担忧的全新变体，但是自2021年底 Omicron 诞生以来，已经出现数百个 Omicron 的子变体，没有一种子变体带来真正改变。在新冠从国家重大传染病事件中，三场疫病包会对澳洲的疾病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按照最新疫情建议，75岁或以上的所有人，如果距离上次接种疫苗已经超过6个月，即应该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64岁以上和免疫严重受损的年轻人，亦应与医生讨论接种加强针是否合适。从这个月起，澳洲全国新冠病例数据将每月而不是每个星期报告一次。综合消息，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即将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之际，被中共监禁的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的2个儿子致信总理，恳求总理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的父亲重获自由。杨恒均因涉嫌间谍罪在2019年8月被捕，并在北京监狱服刑4年多。阿尔巴尼斯11月6日将在北京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杨恒均的2个儿子在写信给总理的信中敦促总理采取行动，确保他们的父亲获释。不愿公开身份的杨恒均的2个儿子写道，被监禁的记者成雷在被拘留3年后获释，并返回墨尔本的好消息令他们深感鼓舞。我们希望交部长王英贤同傅光汉大使能够创造第二个奇迹，拯救我们的父亲，他现在已经被拘留了4年9个月。我们请求李总理用一切努力挽救我们父亲的生命，并立即将他送回澳洲与家人团聚，重获自由。我们请求你明确表明，如果一个政府，中共政府在接待你的地方以南几公里处拘留了一名澳洲公民，这样与该政府中共政权的双边关系是不可能稳定的。杨恒均的儿子们写道，对他们的父亲监禁中有2点特别残忍，其中包括对一个充满活力完全无法静坐的人进行强制监禁，并剥夺他对阅读和写作的热爱。杨的孩子们认为，他们的父亲之所以有辱，是因为他追求真理、民主和理性的思想交流。他们说，杨恒均在18个月内接受了300多次审讯，其中包括6个月的严刑敲打。这位作家被剥夺了睡眠，手腕和脚踝一度被绑在椅子上好几日，直到他无法行走。今年8月，医疗当局告诉杨恒均，他们在他的肾脏上发现了一个10厘米的巨大囊肿。12月15日的领事报告说，杨恒均身体状况有所下降，面色苍白，体重减轻。 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西蒙·伯明翰表示，确保杨恒均获释应该是总理访华期间的首要任务之一。杨恒均在2019年1月从纽约抵达广州机场后被捕，他曾住在美国，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在2002年成为澳洲公民。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